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新的生活，新的一天，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。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，明天就会后悔，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。因此，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，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，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，在那里听他的话，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。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，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。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第六章12-18节。弟兄们，不要让罪恶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为王，使你们顺从他的情欲，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交给罪恶做不义的工具，却该把自己献给天主，如同从死者中复活的人，并把你们的肢体献给天主，当作正义的工具。罪恶不应再统治你们，因为你们不是在法律权下，而是在恩宠权下。那么，我们因为不在法律权下，而在恩宠权下，就可以犯罪了吗？绝对不可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你们自愿做奴隶而服从人，就成了你们所服从者的奴隶，活作罪恶的奴隶以致死亡，活作顺命的奴隶以得正义吗？感谢天主，虽然你们做过罪恶的奴隶，现在却从心里听从那传给你们的教义规范，脱离了罪恶，获得了自由，做了正义的奴隶。这是今天的圣言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保罗宗徒一直在论及罪恶和恩宠，或罪恶的奴隶，或者是天主的奴隶。我们大家知道，在亚当犯罪之后，所有他的后代子孙都成了罪恶的奴隶。因为因着一个亚当的犯罪，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那么所有的人都是罪恶的奴隶。那同样，耶稣基督诞生之后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因耶稣基督而获得罪恶的解放，那么我们就不在罪恶的奴隶的控制之下，而在基督恩宠的控制之下了。如果你顺服谁，就是谁的奴隶。如果你还生活在过去，那你还生活在罪恶中。那么如果你信从了耶稣基督，你就摆脱了罪恶，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战胜了罪恶。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也就摆脱了罪恶。摆脱罪恶的人就成了基督的奴隶，那顺从罪恶做罪恶的奴隶就是死亡，顺从基督成为基督的能力，就是获得了正义，获得了自由。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是服从罪恶，是罪恶的奴隶呢？你还是服从基督，是基督的奴隶呢？那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是在服侍谁？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是10月22号，今天呢是纪念一个伟大的教宗，而且他离我们很近啊，我们很多的人都在他的领导之下、牧养之下生活，就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。他已经在2014年4月4号被封圣了，很短的时间他是2005年去世的，2014年4月就被封圣了。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看今天啊，因为他对我们这个时代啊，对过去的那个时代，无论是对教会对整个世界影响很大。那么我们今天啊，会用一段时间来介绍他，介绍他的生平及他的思想。若保罗二世原名卡罗尔·若瑟·沃伊迪瓦啊，这是他的原名啊。若保罗二世是他教宗的名号。他生于1920年，是波兰人。当时教宗出生的年代，波兰还在被迫害之中。他曾经很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他的生命也一直笼罩在亲人死亡的阴影之中，所以他对人生的苦难与无常感受非常深刻。他出生之前就有一个姐姐去世，在他9岁的生日之前，母亲因为心脏与肾脏疾病而离开世界。12岁的时候，唯一的哥哥染传染病猩红热又去世了。1941年，他的61岁的父亲也离他而去，也就是说，他的父母、他的兄弟姐妹，在他刚刚20出头的时候，他就成了孤身一人。而是在这个时候的后来3年，1944年，他2度遇上严重的车祸，所以他的生命非常的坎坷，也磨练了他非常强大的意志。若保罗是非常热爱运动，打网球、滑雪、登山、泛舟都是他非常热爱的运动项目。若保罗二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聪明，尤其对宗教艺术、诗歌和戏剧表演啊特别的热衷，他的歌唱水平也非常有水准。他曾交了一个女朋友，两人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，一直到他进入神学院后才正式分手。1939年啊，就是欧洲的第24次世界大战啊，就是从1939年开始的啊，第24次世界大战爆发啊，然后德国和苏联啊，因为他们苏德还有同盟条约，后来把波兰给瓜分了。德国从他们的西边，苏联从波兰的东边同时进入波兰，两个国家把波兰彻底瓜分了，那就是2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。若保罗二世在进入神学院之后，在他的神职与学术之路上表现得非常的聪明。当时啊，波兰包括东欧大部分地区啊，当时都是共产党的统治，无神论是为金科玉律。虽然波兰90%多都是天主教徒，但是当时啊管理的非常的严格。但是当时的波兰一方面在地下办修道院，一方面教会还要传播福音。这个他在1959年啊成为波兰科学院院士，而且他在文学、诗歌、诗作、诗集上非常的出色啊。后来他有一部诗集还卖了6万多册，他出版过一本书啊，叫《爱与责任》，就是他的身体神学。后来身体神学非常的风靡全球。到了1963年，若保罗二世前往梵蒂冈，参加了近代天主教史上第2届大公会议。在大公会议当中，他的智慧、学问以及干练的行政才能就崭露头角。回去之后第2年， 就做了克拉科夫的总主教，当了两年啊，就被戳升为枢机主教。当时波兰还在这个高压统治之下，但是若望保禄日士啊，运用其坚定的意志，以巧妙的策略，以当时的波兰政府耐心周旋啊，成为推动波兰改革的肿瘤砥柱。1978年刚刚继位的若望保禄一世啊，突然病逝啊，就做了33天。后来枢机团紧急召开会议啊，宣举了若望保禄二世为教宗啊，整个波兰举国欢腾啊，成了第264位教宗，当年才58岁，是132年来最年轻的教宗。他被选出之后，当时的苏联科格勃啊，就是特务机关首脑安德洛波夫啊，听到了，就告诉当时的政治局说啊，这位波兰籍的教宗啊，将来会危机苏联共产集团。的确，若望保禄二世继位教宗后，次年回到故乡啊，推动了整个波兰社会，不单单是推动了波兰及包括整个苏联及东欧啊，开启了这个共产帝国崩溃的序幕。我们现在看若望保禄二世的这个他一生的创造的很多第一，他是第一位450年来踏上英国土地的教宗，在450年当中没有一位教宗去过英国，他去了。1983年他是第一个让漫画让他的这个化身成为漫画主角的教宗啊，他允许别人用他的画像画漫画。他第一次造访犹太会堂，别的教宗不去，他去。1989年他接见了苏联当时最高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。1993年他宣布天主教会要全力对抗意大利的黑手党，就是公开的黑社会组织。1995年他在菲律宾主持的马尼拉世界青年日啊，吸引了400多万青年参加这次活动。1998年啊，若望保禄二世成为20世纪在位最久的教宗啊，他做教宗做了27年啊，是够长的啊。1981年教宗在梵蒂冈主持活动的时候被土耳其的黑手阿里开枪打伤了啊，教宗痊愈之后亲自到监狱里探访这位想置他于死地的土耳其青年，并且热情地探望他并宽恕了他。教宗也是一个非常大度的人啊，他有一个在千禧年之初啊，就是2000年啊伊始，教宗以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撼动了整个世界，就是向全世界发表道歉声明。声明什么呢？祈求天主宽恕历代天主教会犯下的罪恶，包括歧视犹太人，包括十字军东征烧杀掳掠，包括宗教裁判所镇压异端，向第三世界传教时侵害当地原住民，包括里边贬义女性的地位与尊严。他绽放了天主教会面对大历史的胸襟气度。若望保禄二世他从1978年接任到去世，他在位的时候选了111位枢机，后来全球的一半的主教都是他任命的，而且教宗的语言水平非常好，他精通八种语言啊，所以说在出国访问的时候基本上啊都是非常的自由的。他1994年啊当选为美国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，而且在2003年啊获诺贝尔奖和平奖提名啊，当然是光提名没有得奖啊。 在他任期内，他的复查工作啊，在意大利境外进行了102次访问，在意大利境内进行了143次访问，到访了129个国家和地区，行程超过了120万公里。他一生颁发了14份统御，15份宗座确谕，11份宗座县令，42份宗座穆罕，成为第一位在互联网上颁发文献的教宗。在他任期内，他主持宣真福庆典142次，宣圣庆典50次，宣任了1282位真福及456位圣人，宣立了201位枢机主教，召开了6次枢机会议，主持了15次主教会议。在他呢任期内出版了天主教教理啊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读的这个教理书啊，就是在他任期内出版的天主教教理啊，创立了普世青年节，四年一届啊，圣体大会啊，这都是教宗留下来的。他2005年去世的啊，2014年就被封圣了，就是去世之后9年就被封为圣人了，这在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啊。说若保罗二世漫长而丰硕的一生，为宗教人物树立了崇高的典范，不单单对变化与时代挑战的天主教会而言，而且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也留下了无限深远的影响啊。这是27年一个非意大利的啊，在东欧出现的波兰的一个教宗对人类历史所做的伟大贡献。今天我们特别的求这位教宗圣人代祷，使我们的中国教会有一天也能够更加的自由复传，更加的积极，愿二国邻隔与中国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